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让我又有这个机会能够在这个地方与弟兄姐妹一同思想神的话语。那今天是感恩节的长周末，我特别要借这个时间这个机会跟弟兄姐妹说感恩节平安，感恩节快乐。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来自诗篇66篇的一个词，叫丰富之地。在我还是中学生的时候，那时候中文有一个中文课，国文课，我们都要读散文。我记得我那时候读了一篇散文，叫做来自陈之凡先生写的一篇文章，他的文章的题目叫做《谢天》。他说这几年来自己的奔波做了一些研究之后，写了几篇学术的文章，真正做了一些小贡献之后，才有了一种新的觉悟。那无论是什么样的事情，得之于人者太多，出之于己者太少，因为需要感谢的人太多了，就感谢天吧。我们华人的文化当中，我们其实是很会感谢人的哈。我们逢年过节送礼啦，或者说我们现在在微信群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感谢，甚至连歌功颂德的词句可真是不少。这篇文章大概是60年前写的，他说谢天的原因是因为要感谢人的人太多了，感谢不来，那就谢天吧。60年之后，当我再重新看这篇文章，我心里面感觉说，或许这个次序应该是弄错了。对基督徒而言，应该是先感谢神，感谢天，之后我们才会真正的感谢人。我们今天是感恩节的长周末，让我们一起就着感恩这个题目，我们来思想神。让我们一起先低头祷告。这边我们感谢你，主啊，虽然这个病毒肆虐非常的严重，就让我们真的凭着信心在你面前，主啊，求你让我们有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求你也保守我们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主啊，让我们对你的信心每一天每一天的增加，主啊，你也保守我们在这样子一个风暴当中能够平安度过。求你保守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献上我们的感谢，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在弟兄姐妹，我们刚刚所读的这诗篇第66篇，这一篇是一篇赞美感恩的诗篇。那我约略把它分成三大段，从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叫做应该要感恩神的作为。它包含我们如何看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第10到12节讲到我们应该要有盼望那个丰富之地，我们要如何来看待目前这个困难的环境，怎么样盼望那个丰富之地。最后一段讲到感恩应该是我们生活生命的态度，我们怎么样带着感恩的心过一个应该有的信仰生活。那其中2到4节讲到说，我们要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发扬神的荣耀。然后我们要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哈。第4节讲到全地要敬拜你。那诗人告诉我们要这样做，他也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这个样做。那我们接下来其实5到7节，我列出来5到6节。我们可以看得到，他说你们来看神所行的，他向世人所做之事是何等可畏的。那他也提到以色列人过红海，过约旦河，把海变成干地，众民步行过河，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换句话说，赞美神最根本最基础的一件事情，按着人所能够感知的事情来讲，是看到神的作为，然后来赞美神，来感恩神。不过我们要问一件事情，现今这个时代 除了教会里面，除了基督徒，有多少的，这世界上有多少的人目前会去因为神的作为来赞美感恩神？我相信比较少，可以说很少，因为这个世界所教导给人的跟我们所想的并不是一样。让我来举一个例子给弟兄姐妹看。我想这位先生应该大家都知道，他是非常有名的当代的物理学家，叫斯蒂芬霍金，但他已经在2018年已经过世了。那他这一生研究了许许多多理论，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大爆炸理论跟黑洞理论，那非常高等的物理学。原本大爆炸理论提出来的时候，基督徒感觉上心里面有一点高兴，也许因为他说是世界有一个起点，最起码跟我们的想法是很类似的。那霍金博士他在2011年写了一本书叫做 Grand Design， 叫做大设计。听起来好像他要讲说这个宇宙是有设计的，其实好像这个题目蛮令人喜欢的，但实际上这本书里面所讲的内容，他认为这个宇宙大爆炸是引力定律的一种必然结果，而不是神的介入。他也表示说这个新理论证明创世者其实是不必要的。他说有一些定律，譬如说这个引力的定律让宇宙可以从无到有自发形成，他说这种自发的创造力就是宇宙存在的原因，也是我们存在的原因，没有必要求助于上帝。他接受访问告诉这个时代杂志说，上帝啊，神啊，是人们所赋予的名字，来揭示人们之所以存在的理由，但是他认为这个理由应该是自然的规律，自然的运作，而不是一个可以跟他有着个人性关系的某个神或某个人。他认为神啊，这是一种，好吧，就说神那是一种非人格化的一个神。当然这本书的出版让很多的基督徒都觉得蛮失望的。其实也不少的科学家是类似这样子，但是我们没有失望。因为后来有另外一位学者，他是来自牛津大学的数学家，他本身也是科学的哲学家，叫 John Lennox。他针对霍金博士的这本书，他也写了一本书。他的这本书的名字叫《God and Stephen Hawking》。他说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究竟是谁的设计》，叫做《神与史蒂芬·霍金》。因此他就针对霍金的理论提出了非常严谨的批判。他在书里面这样子讲，他说基督徒的立场之一就是相信自然定律是在描述造物主所创造的宇宙规律和其中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基督徒其实也是认同这个宇宙是有宇宙的规律跟其中的因果关系。世界呢就是基于这个自然定律来正常运行的，这是我们同意的。可是他说基督教和霍金的世界观之中存在有一个巨大的差别。基督徒不相信这个宇宙是一个由因果关系或者是自然规律所决定的一个封闭系统。他们相信这是开放的，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是会受到造物主的影响。这是 John Lennox 这位弟兄他所写的，你在网络上可以看得到，他其实有很多的演讲，我觉得很值得弟兄姐妹可以去看。这世界上有许许多多顶尖的科学家，在他们的领域当中有非常大的成就，而他们是谦卑的认为神是运行在这宇宙当中的，神仍然管理。我再举一位科学家跟弟兄姐妹分享，有一位弟兄叫做 Francis Collins， 他是目前是美国国家卫生院的院长。在他担任美国国家基因研究所的任内的时候，他完成人类基因解码的工程。他目前是 NIH 美国国家卫生院的院长。前一阵子，大概几个礼拜以前，他到美国国会报告目前 COVID-19 美国的疫苗的发展的状况。他本身在这件事情代表国家跟美国许许多多疫苗公司正在加紧的研发这个 COVID-19 的疫苗，所以如果弟兄姐妹对 COVID-19 疫苗的兴趣进程想要关心的话，我想可能关心他所讲的比关心美国特朗普总统来的比较实际比较正确一些。那弟兄姐妹可能还不太晓得他是谁，那我来讲另外一个人，弟兄姐妹可能稍微熟悉一点。前一阵子跟特朗普总统一直唱反调，最近也是一直在讲到这疫苗，就叫 Dr. Fauci 霍奇博士。那霍奇博士是美国国家过敏跟传染病研究所的所长。那他这个传染病研究所呢，就是安德这个美国国家卫生院的，也就是他的直属的长官就是 Francis Collins。 那当然各位弟兄姐妹，我今天并不是来这个地方跟弟兄姐妹介绍美国国家的结构或者是疫苗发展的进度如何，而是我要讲到 Francis Collins 弟兄在他一篇见证当中，他这一篇见证的主题是说 How I became a Christian， 我是如何成为一位基督徒的。我觉得他的见证蛮有意思的。他在他念研究所的时候，研究生的时候，他读的是物理化学。他说他那个时候对这个世界发生事情的观点，就是认为这些应该要 practical 一点，要看的就是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实际的这些物质是怎么样一回事，那个是应该要研究的。而对于所谓的属灵啦、spiritual 啦，或者是这种宗教上面，他其实是感到非常的厌恶的。他觉得那个是过去的历史的痕迹，老祖宗不太懂事情的时候一种迷信，这些东西应该是被扔掉的。他后来研究所毕业之后，他就转向去读生物、读基因这些学科当中。他说他进入医学院的时候，他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可是他说在医学院三年级的时候，因为要去跟接触到许许多的病患，他说他看到了一些事情，他说他看到非常好的人得了非常不好的疾病。特别有一次，当他跟一位老太太在这个诊所在看病的时候，这位 老太太得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心脏的疾病。Collins 弟兄说，以那个时候的医学的能力来讲，所有的方法都试过了，这位老太太基本上就是没有救了，也就是说她生命很快就要结束了。那他感觉到非常压抑的是，这个老太太跟他分享许许多多家庭啦、信仰啦、人生的经历吗，很高兴的跟他分享这些事情。 Collins 弟兄说，我如果换成他，我有这个疾病，我是不可能这样子这么快乐喜乐的。所以他看到他生命上面的这种见证，他觉得非常的讶异。可是最让 Francis 不好意思的是，当这个老太太分享了许许多多之后，她说，医生啊，我讲了这么多，你怎么都不讲一句话，你到底信什么？ What do you believe？Francis Collins 弟兄说，那个时候他真的很想 出那个房间，因为他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发现他生命当中所做的一些结论都是没有经过仔细探索的，所以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探索关于生命的本身的问题。而他本身在科学上面，在所谓人类我们所眼中所看的成就上面是非常高的，但是他开始对神的作为有了兴趣。这也是我今天 在这边跟弟兄姐妹再按着诗篇66篇想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到底神的作为有哪一些，神还做事吗？分三点来跟弟兄姐妹分享。当然这三点并不是互相独立，而是彼此相辅相成的。第一个叫做神仍然统管跟治理 Government， 这边不是翻译成政府，它是治理的意思。第二个叫做 preservation， 叫做维护与保存。第三个叫做协同与伴随，让我们希望我们透过这些了解，知道我们怎么样以一个比较全新的角度来看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事情。第一个叫做统管跟治理，还是讲到神持续的在宇宙统管万有的运作，而且他治理的范围不只是基督徒教会而已，而是普世性的。他的永恒旨意涵盖着他从一开始，包含过去、现在到将来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而且他是有目的的，注意是有目的的掌管万有的发生跟运作，引导万事万物朝向他所要设定的一个目标往前进行。而且怎么样，这个目标必定成就，就是要荣耀他的名。我想大家弟兄姐妹应该都了解他的意思，就是神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件事情他都掌管，而且往一个方向走去。在诗篇47篇告诉我们说，神作王治理万国，神坐在他的圣宝座上，列邦的君王聚集要做亚伯拉罕之名之神的名，因为世界的盾牌是属神的，他为至高。因此当我们看这个世界上目前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不论是这个 COVID-19 或者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比较竞争，美国、中国、欧洲、德国、英国，我们都要认知到一道一件事情，神仍然治理，而且是往一个方向发展去的。这是第一个神的作为，叫做统管跟治理。第二个叫做神的维护跟保存，神是维系他创造的存在，神不是创造天地之后就什么事都不做了，乃是按着他的旨意，透过他所设定的法则，或者是经过他不可见的手的亲身参与，使得我们这些受造的免于受到伤害或者是毁灭，而且他供应受造者所存在所的必须。譬如说神预先就把约瑟就带领经过各样的事情带到埃及，使得后来当雅各家遭遇饥荒的时候，因着之前的安排能够继续的存活下去，免于在饥荒当中这个家庭给毁掉。马太福音第6章26节也讲到说，神提醒我们，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它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库里，你们天父尚且养活他们。这就是一种维护跟保存。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你家中有没有10岁、10来岁的小孩子，或者是 teenager， 他的房间的状况是怎么样？如果你跟他讲说，儿子啊、女儿啊，这房间我一个月我就不管你，你自己处理吧。OK， 然后你一个月就真的不去管他，你也不去看他，就眼睛蒙着，房间也不进。然后一个月以后你进去，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做父母的、做父亲的、做妈妈的，特别是做妈妈的，就会说，那我就进来帮你收拾吧，把衣服该洗的拿出来洗，臭的衣服拿出来洗，衣服折好，桌上帮你收好，这个帮你拍拍好，地上给你吸吸尘。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叫做维护与保存。我们维护与保存我们家中 teenager 的状况，神一样维护与保存这整个宇宙，这就是维护跟保存。第三个叫做协同与伴随，神按着他的旨意跟属天的全能，按着他预先设立的运作法则， 使得这些法则互相协和的产生行动，并准确的执行。我想这个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我手上现在有一支笔，我把这支笔放掉就往下掉，放掉就往下掉。那我说是因为地心引力的缘故，大家都同意。好，我说那这个定理是不是有可能有 不工作的可能？我说我今天体力特别好，我今天就要站在讲台这边，一直到下个礼拜礼拜天，我仍然站在这边，我要一直不停地做这个实验，做这个实验，我要做它一万次。是不是有一个一次或者两次的可能？哪一次我这样子真的放掉的时候，这个笔面往下掉，是往上飞或者往旁边飞呢？有没有这个可能？我们说我们就做这一个礼拜的实验，一万次不够，做两万次好了。对啊，我相信弟兄姐妹都觉得不可能。我做个十万次，它都会往下掉的。那我们就说啊，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定理的运作，地心引力的运作，所以跟神没有关系，是吗？我们必须要认知一件事情，这个定理会运作，是因为神设定这个定理，神的手也在其中。霍金博士的错误，他就想要把这两件事情给分开，他只单单的想要这个自然的法则，而不愿意去看在自然法则之外，神仍然是协同掌管的。他在科学的证据之当中做了一个神学的结论，就是错误的所在。我们仔细来思考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熟悉的一段经文在箴言书讲到说，王的心在耶和华眼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好像都是随这个王所转所做的。但是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都是我做的，可是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他其实引申的意义就是说，是的，人按着他的心他的意思来做这些决定，就像这个定理一般，但是神在这件事情当中，神仍然掌管。生命记讲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可能有 很多是很成功的生意人，或者是很成功的科学家工程师。你说我从小到大我一直是努力向上的，我从小用功读书用功学习，在每一件考试上面我都拼我的命去做这些事情，好到一直到我今天有了这个成果，这个是我努力得来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件事情，这边讲说连这些力量都是神给我们的。记不记得上一次庄主坤牧师到我们当中来分享说，神的拣选是神百分之百的拣选，但是也是本人百分之百的做的决定，都是百分之百，也就是这边协同跟伴随的意思就在这个地方。第七节，诗人特别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他的眼睛鉴察列邦，悖逆的人不可自高。当然我这边所想的这个悖逆人不一定就是指那些自我态度上面生命非常骄傲自夸的人，也许可以来指着在这个世界上面单单只求自己理性所能够了解的才能够接受而不接受其他的人。这一次这几天 COVID-19 它在反弹，第二波的来临，我相信这一次 COVID-19这个新冠肺炎所导致的这样子世界严重的灾情，不论我们怎么样去看它这件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很确定的，这个新冠肺炎是对人类的理性一个重重的打击，人类不要再自高，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情，耗尽了所有的科学医学的力量，到如今那个指标还是往上冲，人真的是悖逆， 真的是至高。我们真的应该在对每一件事情，由我们自己看，从神来的眼光给我们看这个整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好，这是第一部分，讲到第一到九节，我们应该要感恩神的作为，用一个新的思考，新的看眼光来看神的作为。接下来第二大段，从第十到十二节，叫做当有盼望那丰富之地。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压过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这段经文说是赞美感恩的诗篇，其实是蛮特别的。特别的地方在于什么？除了最后面神使我们到丰富之地之外，其他的事情按照人的角度来看，我实在是没有一个看我们需要可以真的可以感恩的地方。哇，真的是试验我们，熬炼网罗重担压我们的头，经过水火，怎么感恩？但是神应许我们要到达丰富之地，其实这个丰富之地可以说叫宽阔之地的意思，要我们学习。神其实意思也是要我们，其实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我们就是那个羊，而且要得的怎么样，更丰盛。可是在那个来临之前，神告诉我们他有试验。哇，我把它列了五点，那我们来稍微看看这五点。第一点叫做熬炼银子，当然银子要把它纯度越炼越高，其实对我们生命当中就是要炼尽我们生命当中的杂质，不讨神喜悦的一些性格。第二个是进入网罗，这个原文可能就是把它放在一个岩石的洞穴当中，那也是要我们在这样子一个受到网罗限制的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有生命的智慧。其实 COVID-19 我们不就是在网罗当中吗？第三个，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承担难关，靠神得胜的能力。当然人坐车压过我们的头，面对压迫，我们要或者是宣教士们面对逼迫要怎么样学习这个忍耐，靠神。最后一个，要经过水火，我们有可能有身体或者是死亡的威胁，我们要学习仰望、信靠跟交托。其实我想这些道理弟兄姐妹你应该非常熟悉，我其实不需要更多的来讲。圣经告诉我们，其实这个是我们的祖先也告诉我们那个类似的话，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等等，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我们都懂这些道理，那基督徒也要学这些道理，把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然后我有一点点的提醒，跟弟兄姐妹提醒，让我们看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学习对的属灵功课。你说康州啊，他有错的吗？我想并不是错的，有可能是我们的方向需要再厘清一点，我们要在神面前更多的寻求，我们要学习对的属灵功课。就拿刚刚所讲的这五个例子来讲，有时候我们觉得有很多的重担接踵而至啊，就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觉得说我们要学习面对这个重担，要扩大自己的身量，拉开我们生命度量，我们要学习做更大的事情。但是有没有另外一个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生命的智慧而导致重担过重，而把自己放在这个网罗当中呢？我们以为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扛起这个重担，靠神得胜，而实际上是要有生命的智慧来分辨它。福音书里面有一个例子，马大他侍奉的时候事情很多，心里忙乱，就进去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玛利亚留下我一个人做这么多的事情，你不在意吗？请你吩咐她来帮助我好不好？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对的属灵功课。重担来了，我们真的要把它扛起来，但我们要想一下，是不是我们是因为我们没有生命的智慧而使得这个重担接踵而至呢？这是一个学习，一个提醒。第二个例子也是刚才的这个例子，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觉得说啊，我们受到逼迫，受到压迫，我们以为这些人是在压迫我们，甚至对我们不怀好意，因此我们要学习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忍耐得胜，没有错，我们求神来拯救我们。但是有没有另外一个可能，实际上却是神要炼尽我们性格上其实不讨神喜悦的部分，要我们学习如何以感恩的态度去对待这些人呢？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你不见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的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我们都认为弟兄眼中的刺在刺我们，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其实在我们眼中也有良木。所以我们认为人好像坐车在压我们头，逼迫我们，但实际上是神在熬炼我们，要熬炼我们生命当中的残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真的要学习这些对的属灵功课，而且许许多多属灵的学习，它都不是表面上所呈现的那个现象。我们要学习求神开我们的眼目，看到神要我们所看到的事情。第三大段，从第十三节开始，我要用燔祭进你的殿，向你还我的愿，就是在极难时我嘴唇所发的，口中所许的，我要把肥牛做燔祭，将公羊的香祭献给你，又把公牛和山羊献上。当然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没有人在献燔祭，献祭宰公牛宰山羊，而且但是这段经文是讲到在极难当中求告神应允神，然后用各样的方式，肥牛或者献祭的方式向神献祭。其实这边所要诗人所要告诉我们的是要有一种向神感恩的生命态度。因为实际上神有需要这些祭吗？在诗篇五十篇，神说亲自说了一件事情，借着诗人的手，他说，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换句话说，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我们用感谢为祭献给他。这是神所真正要的，或者弟兄姐妹也知道一段很有名的经节吧，圣灵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既然神这么看重感恩，请问一下，感恩在哪里？这些果子当中为什么没有感恩？实际上我们把这些圣灵的果子一个一个把它剥开来看，每一个果子里面都有感恩的成分在当中。我们若是没有感恩神放在我们周边的人，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先生、我们的姐妹，我们如何去爱他们呢？如果不感恩的话，若是我们不感恩我们今天所处的处境，我们如何让我们的喜乐充满去感恩这些事情呢？我们总会去抱怨别人的比较好，他的比较好，他比较厉害。没有感恩怎么会有和平呢？我们总是会去抱怨这个环境，抱怨他人，和平就自然没有了。 如果不感恩神所赐我们生命，生命当中每一件事情，你不去感恩这些事情，你怎么样能够用恩慈来回报人，回报神，回报这个社会呢？我们认为每一件事情都是我努力得来的，都是我最应该感恩的是我自己。这样子，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些感恩回报给其他的人？因此，每一个圣灵的果子当中，一定都有感恩的成分。当那个感恩的成分不存在、去掉的时候，那个果子就很难结得出来。各位弟兄姐妹，非常难。最后在16节到20节，神提到了敬拜、赞美跟认罪的祷告是神所看重，神看重我们的感谢的祭，神也看重我们敬拜、赞美、认罪的祷告，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我预备这一篇讲道的时候，我做一些研究，发现这个世界在教会以外或者是在基督徒之外也讲感恩的。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有一位心理学的教授，他对感恩做了一段很长时间的研究。他说这个感恩呢，会我们如果人如果珍视祝福，会促进你的健康，所以感恩的人他的抑郁或者忧郁的压力会比较少，而且能够降低血压，更有活力，他也会减缓我们每一个人衰老的时钟哈。那我们这些衰老会产生的神经病变会延缓发生，它更会降低我们内分泌当中的压力激素，叫做皮质醇。所以正面的情绪和感恩可以借着这些来降低这些压力，而且感恩有助于交际，甚至感恩有助于我们有如果有高血压的人主动表达感激之情，可以使收缩压降低 10%。这个是世界上对感恩的一个研究，但是我再强调，这只是世界上的研究。如果感恩的目的就是让自己得到这些好处，我想这实在是太限制太大了。神要我们的感恩，是来自我们跟神之间有很亲密的关系，这些好处，我相信以神应该按着他的旨意，他愿意也会给我们，当然很好，但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有真实对感恩的看法。敬拜神可以想到神乃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可以提醒我们跟神再一次的联合，再一次提醒我们神救赎的宝贵，带着感恩的心，我可以体会到神乃是要我们谦卑顺服的，这是歌颂敬拜赞美的带来的应该有的好处。感恩可以建立跟真迹，跟我们进入神的关系，跟实际我们实际的在感恩当中进入与神的同在，我们甚至可以在感恩当中体认领受神给我们的使命。我们个人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神都有使命，而这个样子的使命可以在感恩为祭献给神的时候领受得到。我们可以透过敬拜可以体会神难以描绘的荣耀跟圣洁，我们神是圣洁跟荣耀的神，借着感恩我们可以体会到神的荣耀圣洁在我们的身上，而且借着感恩我们可以体会神乃是一个顾念人而且他与人沟通的神，这是感恩所真正应该有的态度，而不只是感恩会带给我们身上有什么样的好处，这是基督徒歌颂、敬拜、赞美应该要有的操练。今天早上我们在这感恩节当中跟弟兄姐妹分享了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用全新的眼光跟思考来看待神在这个世界上的作为，没有一件事情不在神的掌管当中，我们必须用这样的眼光来解读发生在周围、发生在生命当中的事情。 另外一个，在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仍然要学习属灵的功课。我们要有一个盼望，即便有这样子困难的环境，我们仍然要盼望丰富之地的到来。然后，我们必须用感恩的生命态度，感恩的生命态度，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好让这圣灵的果子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结得出来。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再一次在这个时候祝福各位弟兄姐妹感恩节快乐。的确不容易，这样每天几百例的例子当中，我们每天过着相当战兢受限制的生活，我们如同在网罗当中，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掌管这一切，神胜过这一切。我们从这当中出来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感恩，感谢神的作为，好不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天，我们真是感谢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这样子网罗当中，我们仍然靠主你喜乐，我们仍然有感恩的心。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有生命的智慧，面临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有生命的智慧，靠着你，让我们真的是从死荫的幽谷走出来的时候，把我们有更多的感恩赞美放在你面前。保守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有你的同在，有你的安慰，有你的伴随，有你的协同，有你的维护，有你的保存，有你的治理，在全地上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献上我们的感谢，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